大家好，欢迎收听 B 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宇安，
我是伟芬，
我是思佳。
今天天气很好，
真的
很适合来讲一些比较阴沉吗？是因为这样吗？的题目
我们才不会太吓人。
对对对，但是如果喜欢晚上打开来听也是 OK 的啦。我们之前在那个阿飘月的时候曾经讲过一系列的鬼故事嘛，嗯，那其中就有提到泰国的鬼怪，嗯，但那一次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概论。
是，
其实在之前我有听了一个很厉害的演讲，嗯，就是关于娜娜背后的故事。
是，
然后我觉得他们背后的那些文化意涵跟，那个，
我还以为他就只是男女之间跟王力宏一样怨恨的故事。
这个
我跟得上时事哦，好淡哦。
这是昨天晚上最热门的新闻。那因为这个要再讲更深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请到专家来说，嗯嗯，聊聊后面的故事。所以呢，今天真的非常开心，从金门请到一位 AKA 泰国硬知识专家许淳毅。
欢迎淳毅。
嗨，大家好。
许淳毅就是，如果大家常去搜一些泰国的文化小故事，或者是硬知，真的是硬知识，他不会写小故事，他的篇幅都还蛮长的。就是家住吞武里这样子，嗯。那淳毅那时候是在朱拉隆功修
Thai Study Master Program， 就是泰研究的国际硕士学程，然后他是在文学院里面的。
那怎么会对鬼怪？
其实一开始不是对鬼怪，一开始是对神，泰国的神佛，就或者泰国的一个就是宗教五花八门的画面给吸引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在上硕士班的时候有一门课叫泰国佛教，它不叫泰国宗教，它叫泰国佛教，然后在泰国佛教里面就会牵扯到不同的信仰体系，因为里面包含像四面佛啊，它其实来自印度的信仰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神庙的精灵们，它可能是泰国本地的 万物有灵信仰这样子。然后那些神佛体系就有时候看多你就会觉得就是有点腻，但是其实你离开课堂，你在泰国的周遭，你都会看到他们在崇拜不同的事情。然后那些事情就会让我就觉得哎，蛮有趣的。而且其实大家一般在台湾，因为后来就是从泰国离开回到台湾以后，大家对于鬼怪的兴趣总是高过于神佛，但他们其实都是泰国复杂的宗教景观的一环啊，这么说。所以就想说哎，不要紧啊，就是我可以左手写神佛，右手写鬼怪这样子，
然后鬼怪
两手开工，
鬼怪市场比较好，就是
鬼怪市场比较好，
比较有市场。
你看电影里面就是热卖的鬼片是大宗啊，
是大家比较喜欢被吓。
又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泰国的佛教里面鬼怪是离不开的，他们俩就是神佛跟鬼怪是相辅相成的，
是
他们需要彼此衬托才可以烘出泰国那种庶民的宗教那种立体感。我很着迷这件事情，
很有趣。
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去泰国念硕士班呢？
就是对于人生有些不甘愿的，
因为要学泰，你得要先学泰文啊。
我在台湾有先学，可是就是那时候先学就是泰国的字母
，OK。
可是泰国的对话等等那些都是到当地在学的，就是等于是什么上午去语言学校，下午去硕士班，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啦。然后那时候做报告也都是要做一点小访谈，然后你可能还需要看一点点泰文文献，你才有办法做出报告来。所以说等于就是在硕士班的调教之下，变成目前这副模样。
其实他们要看一些这些相关的研究资料，要会泰文是蛮重要的。
哎，对
对，然后你还可以去跟，就是如果你必须要做到填调的话，不会泰文会比较辛苦。就是很快插一件事情，很好笑，因为之前就是大家会讲说在泰国的遇鬼经验嘛，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聊聊聊，然后思佳，我记得那时候思佳就说啊，没关系啦，我去就算遇到，他讲我也会跟他说我听不懂，你不要来烦我。然后就突然下一秒他就看着我说，你现在听懂嘞。
好赞哦，跨文化转译。
害我后来在泰国的时候都不敢去看这些，就很烦啊，万一他真的讲我听得懂怎么办。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主题，在讲关于那个泰国鬼片鬼传说背后的这些故事。那其实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挑两个应该算什么红毯女主角，
大葱女鬼。
对，大葱女鬼最受欢迎的红毯宠儿，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娜娜，然后一个是飞头鬼。
是，
那在讲之前可不可以请春一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说鬼这个概念对泰国人来讲大概是什么样存在？
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他们的宗教记忆包含他们对死后的想象，还有对于一些非理性可以解释的事情，他们都会在传统上啊会往鬼怪那边想。可是他们进到现代社会以后，这些习惯仍然留存着，所以其实蛮像我们台湾的概念，因为我们台湾也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宗教融合在一起，像释道儒啊，
是，
然后台湾传统信仰里面就是我们有灵头姐啊，我们有王爷啊，就是其实对于泰国人，他们也很习惯跟这些东西为伍，然后并且跟他们有很亲密的接触。我指亲密接触不是说每天撞鬼，而是他们有事情也会去求。就例如说以前台湾不是很喜欢签大家什么六合彩，对不对？
是，你讲大家乐我就大概知道你几
岁，是不是？不要这样。但就是呢，就是像台湾他们就会去刮一些树皮啊，然后求号码，对不对？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泰国，而且就发生在娜
娜
的庙里面。那今天我们说会有提到两大当红女鬼嘛，对，
是国民女鬼，
对国民女鬼。那其实他们就会扮演这样子的，我们可以说是社会功能也好，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精神寄托也好，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求神佛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毕竟在泰国神佛他们所代表的宗教位阶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泰国的宗教是阶层性很重，
对，
哪些是佛皇室的，哪些是佛比较上层人家的，比较 high society。
你是说像是菩萨就以台湾来讲，菩萨可能是总统拜的，我不能拜吗？
没有到不能拜，但是他们内心里面会觉得说，哦，那个是所谓被国家认定的所谓的正道，
正道，
或是说他们会直接把他说，哎，就是他无关谁，就是比较有那种权势的人，他们的信仰体系。可是民间百姓有时候他们会觉得那其实蛮疏离的，你单纯念佛经，你没有办法解决你的日常生活所需，
对，
所以就要拜谁呢？就要拜跟你更亲近的地方的民俗信仰，
像土地公
开的，或是有搞不好你就会去拜一些万善爷，然后去祈求一些可能更走偏财运啊等等之类的。
比如像说让我有桃花运这种东西，
有
、而且他们各个地方就是相信的东西又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像台北他们甚至会细微到就是像台湾一样有灶神。有房屋，有土地，然后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加上他们不同的民族文化，会有不同的这个鬼神信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说是像在台湾的话，我们也是有像佛教，正统佛教，然后和民间信仰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吗？
可以这么说，这是其中一种切入方式。不过在这讨论就是稍微学术一点，就是以前我们会说，不论是像台湾释道儒，或者是像泰国，它可能三大的泰国佛教组成元素，它包含了像是从印度来的婆罗门信仰，然后还有上座部的佛教，就是我们一般说是小乘佛教，
是，
然后还有万物有缘信仰。可是这些都是假设说有一个原本就存在的元素，然后把它一加一加一加一变成等于三等于四，变成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体验的宗教，对不对？但事实上另外一派的说法是，你不要去想象有所谓的正统的最正当的最原始的宗教原貌，我们平常所经历的这些混杂的才是真正宗教的原貌。
这也是很有道理。
所以说有些人会去骂说，泰国佛教就是参东参西，就是好像不是很纯。其实那个所谓的不纯，是你先假设有个很纯粹的东西嘛，对不对？但其实对泰国人而言，那个才是他们最原初的生命经验，就像对我们台湾人一样也是啊。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看待宗教的方式，有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或许用第一种方式比较好，可是我们想要为在地说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第二种方式来比较好，就是不同的。但不论如何，不论哪一种，泰国的鬼都很猛，
真的，
就是他们都在所谓的俗民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连皇室里面都有鬼故事的存在。这可能要聊八集吧。
对，这个很深，
超深的。
那像我们刚刚讲说，像这些鬼，再加上所谓的佛教正道来说，他们 总是还会有一群人认为这是什么邪魔歪道，或者是
其实不止那一群人，那群人有时候就是皇室本人啊，有时候皇室
本人，
对啊，有时候皇室他会觉得说，因为有时候佛教是一种治理的工具，
是，
对吧？所以说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当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国家或自己境内势力的所谓的宗教没有办法为他们所垄断的时候，就发现哇，这宗教这东西好厉害哦，它跟民众有高度的密切的活动，
是
会加入很多鬼怪的元素。然后他们有时候当权者不乐见这种状况，他们就说 OK， 那我们要 purify， 我们要纯化我们的宗教，
对，
所以他们就重新去引经据典，重新把宗教进行一些修改，把那些他们觉得不纯的东西往外提。而做这件事情的人很多时候都是当权者，例如这个王朝的四世皇，就是King Mongkut 蒙古王这样子，现在是拉玛十世，
是
啊，这四世嘛，就是他的哇谁啊，真
国王与我的那一个吗？
对，就是周润发啦，就是周润发。
周润发那部片在泰国是禁片，
是真的
禁片。
那个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就是关于自然崇拜民间，再加上正道这个地方，其实后来待会我们也许娜娜的部分可以提到，是还蛮明显，在他所谓的收编收尾的地方是还有蛮清楚的。怎么说呢？他就把它演绎出来了，非常直白的演绎出来了。对。那其实我们要讲说，泰国鬼怪大部分大家都是从鬼片。去认识他嘛，像思嘉，我们刚刚录音前他提到他看了一个 HBO 的
亚洲怪谈，
对，就是有关于飞头鬼，等一下我们要提的第二个女主角这样子。那你觉得怎么样叫做泰国的鬼片？
这蛮有趣的，就是他不论是讲泰国片，还泰国恐怖片，还泰国鬼片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对于泰国片的认识，在我们还不会泰文的时候，都是从例如说
电影
啊，那什么样的电影最容易再现泰国恐怖呢？有可能是泰国当前的一些厉害的导演，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恐怖元素上推到国际市场，所以拍出这种国际鬼片，或是说再可能在更早一个年代，可能1980年代那时候的香港也很喜欢再现泰国的一些恐怖元素，那他不会讲泰国，他可能讲整个东南亚。所以像降头术这种东西，他们就很喜欢说降头，然后就把它引申到一些东南亚甚至就是泰国的一些文化元素这样，他们有一些转译啦，
对，
所谓转译的意思就是很会有一些就驾驭天色的部分，然后我们看起来就说
更恐怖。
那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些东西被我们长期吸，就是这样习得下来，就是说我们对于泰国的鬼片的认识，就是长的那副模样，而那副模样其实是香港的片商所制造出来的，或是泰国的导演，或是国外导演想要展现给国际上看的，
被转译过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对于泰国的鬼的印象可能会从那个地方下手，这样子。
是，
可是泰国自己本地有没有鬼片呢？就是说有没有专门制作给泰国本地市场看的鬼片呢？有
很多，
通常，对，非常多。在1990年代以前的泰国本地鬼片，非常诡异，它不是以恐怖著称，是以搞笑著称，而且带有色情片的元素。的原因是因为呢，大家可能可以，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个台湾以前的电影熟不熟，就是说在台湾以前还是没有现在那种cinema， 就是没有这种当代大剧院，在百货公司那种，在那之前都是一种地方小剧院，对不对？
是。
那地方小剧院就有除了去进一些国际的片子之外呢，它会有一些本地那种比较 B 级制作的那种小片。那在小制作的片呢，当然因为它制片的成本不高，所以说它就不会太精致，但是他为了就是为他营收，所以他会摆入够多可以吸引到不同年龄段、性别跟社会阶级的，
就撒狗血撒到极致。
对，就是撒狗血。所以他其实是庶民生活最有活力的一种表现的影片形式。所以说那时候的泰国鬼片的鬼是一个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或是听到的一个故事，所以他们很可以抓住观众的眼睛和耳朵。
是，
那还不够，他们还在往内加什么？加搞笑。所以很多泰国的鬼是搞笑的，
对，
然后很多泰国的鬼是它不是恐怖的，它是色情的。很多女鬼在里面会变成是那一种要勾引男人啊，然后就会是认真会露三点的那一种。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是不是？等一下给大家一些片名，大家可以。
好，
你会泰文话你自己 Google。我们想说，妈，什么东西？我到底看了什么？换言之，
我是谁？我在哪里？
对，所以说换言之，我们现在所想到，例如说我们想到一些恐怖片的，我们就不要讲泰国，我们讲例如说，红衣小女孩
是
贞子，或是说暮光之城，而且已经到惊悚片吸血鬼那一种，我们就觉得啊好像跟爱情有关，
是、
要不然就是那种非常恐怖的那一种丽婴宅那种，可是在早期的鬼片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就蛮有趣的，就是其实鬼在其实大家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跟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所经历的其实非常不一样，
就像我们小时候蛮小时候看那些僵尸片，它也不完全都是恐怖，它其实是有一些喜
剧搞笑的成分，
对，
林正英的就搞笑片啊，
对，所以其实不是那个时代，是到后来泰国的电视剧，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提到其实蛮可怕的那些像古曼童啊这些，在里面都有时候会转化成一个比较诙谐的角色，
是是是，
对，
这对泰国人反而是比较他们内心中鬼怪的形象，
对，
其实不是、不是纯粹的恐怖的，
那之前跟泰国朋友在聊到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淳毅有没有这样的研究或发现，就是说为什么泰国鬼片这么多？那我朋友是说他的观察是因为泰国有很多题材不能拍。
哦，有道理耶，
所以他当不知道要拍什么的时候他就来拍鬼片吧。
这件事情也有泰国的一些报道问过导演，就泰国本地导演，说怎么 你那么爱拍鬼片，或者说怎么整个泰国鬼片那么多，那他们就说没办法，我们素材太多了，但是但是也就是说素材多，台湾也不遑多让吧，那台湾鬼片怎么没那么多呢？
对
我觉得就是跟那个月安姐刚刚所讲的那个很相关，就是真的可能是有很多不能拍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坦白讲，以前的电影并不是为中上阶级所发生的，是为中下阶级所发生的。那中上阶级他们可能会一些因为审美的癖好等之类的，他们可能会去看好莱坞影片。那可是一般观众他们不看好莱坞影片或者看不懂啊，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看这种比较乡野奇谈的影片。
乡野奇谈，
所以说
台湾民间故事之类的，
对，就类似像什么三立台湾的戏说台湾、戏说泰国、或戏说伊斯兰之类的。但是这些就是很广泛的这种恐怖题材，它可能反映的还是泰国的民间生活。那真正要被我们这些外国人所看到的话，那可能还是要等到1997年之后的泰国电影新浪潮之后，开始他们试图拍一些不要那么 low class， 他们试图想要把他们的日常生活元素做一些提炼，把它拍到好莱坞的水准，可是又可以反映泰国本地自己的民族特色的这样子的影片，那我们其实是从那样子的影片开始去吸收泰国的鬼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泰国鬼都已经被纯化过了，要么它非常恐怖，要么非常恶心，要么非常凄美，大家讲，可是其实在它的原生家庭原生地
不是
都是很混杂的，都是很混杂的。
那刚刚提到那个新浪潮，我们就直接要带进就是娜娜了，因为对娜娜她在1999年，
台湾是1999年，但好像泰国本地是1997年，对
对
对对
对，那个版本应该就是最好的范本吧，或说是泰国电影的某个里程碑，
完全是里程碑。那部电影在台湾比较常被叫的是幽魂娜娜
、对
因为我们更准确来讲，因为娜娜被拍过太多部了，
对，她真的是泰国鬼片的红毯第一女主角。因为之前我们也有提过嘛，就是说她从第一次的传说被改编影视作品到现在，她的电影就有24部，
是，
然后大概每3年就会有一部他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
我也觉得很好奇，这故事其实很简单，
而且他甚至有广播剧，你知道吗？那我想那个娜娜的故事大家可能就是都还蛮熟悉的啦，就是大概是说一对新婚夫妻，然后
现在去打仗，
对，那时候太太怀孕，那没想到中间就是太太就难产走掉了，可是因为对先生的依恋，所以他一直在那个地方。那先生回来，他也因为那个想念，我觉得这后面淳毅可以再补充，就是他一直也就看到他的太太跟小孩，也就跟他们生活了很久，直到后来，
对
真相揭穿了，发现哦，原来他其实他太太已经过往了，
是
对，大概是故事大概是这样。
嘿、hey, ，没有错，所以他之所以是鬼故事，不只是因为娜娜她作为一个鬼魂，还有她小孩变成一个鬼小孩，陪伴在她还在世的丈夫左右，还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村人的反对，因为他们其实那时候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在那种。 都市很边郊，很边郊一个农村哦，类似明治未开或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传统村落，所以说呢他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接受的，就是对人鬼一起共居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是，
所以说呢他们就
应该任何人即便在都市也无法接受、啊
没有，你要想韩国最红的那个鬼怪连续剧就是鬼跟人生活在一起、啊、
就都市比较能够接受
不一定啦 but anyway 就是说其实它之所以会变成鬼故事，除了一方面是女鬼这个元素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其实在那时候的社会价值观是无法容许就是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所以说村人就会一直告诉他先生，他先生叫马克，那我说马克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你不要再跟你那个女鬼妻子在一起，
是，
那直到马克有一次看到他的太太真的是就是有一些异常，就是说手可以伸很长去捡东西的时候、然后他才说惊吓说 Oh my god 原来我的太太真的是鬼，
是鬼，
于是他逃出来，然后那幽魂娜娜就很生气愤怒，就开始来屠杀村民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会有一大堆降妖伏娜娜的一个
伏嘛，
对的情节，所以说故事主轴大概是这样，可是这故事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时空背景可以被做切换，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娜娜这故事到底有多真，
我以为是真的，
应该这么说，我们把这件故事的本质抽出好了，其实这个鬼故事它其实不需要娜娜这个名称，娜娜这个形式就好、因为这个形式其实在泰国相见，其实甚至在台湾也有，
对，
是
它叫做黑叫啥皮带糖公，就是说任何就是你只要是因为难产
而过世的
女的妇女、
是
都会被村人，对，有个原型，它就是被村人视为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你必须要赶快把这个处理掉大体处理掉，
你记得之前我们在讲古曼童的时候、他要怎么练就是要找这种
难
双尸，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说像这种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特别是还没有现代化，就是传统的应该说现代医疗知识还没进来的时候，这种女性难产、其实坦白讲还蛮常见的，因为在早期
医疗危险，
对，生产对女性本来就很危险了，那更苛刻的事实是村人会把这种东西视为不吉利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当代的卫教知识去预防这件事情，
对，
所以他们就只能说哎呦那这是不是鬼怪在作祟啊，所以说这样子的鬼怪是他们试图合理化，我们可以说找代罪羔羊了，
对，
或者说我们可以试图他们试图合理化是怎样我们可以避免，那我们就把这个尸体推得远远的，而娜娜就是这几个千百万个女性难产而死的故事中的其中
一个，
而被大肆的流传，
是，
那所以说可以追问的事情是啊，明明就很多女性死掉，为什么偏偏就是她，其实它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偶然吧，我们可以其实说是一种偶然，那这个偶然它如何被传递呢，那跟技术很有关，所以要到1920年代曼谷周遭开始有广播的时候，这个故事开始以广播剧的形式宣传出来，大家就说哦，原来过去我阿公阿嬷会讲那个难产而死的女鬼就是娜娜呀，所以大家开始第一次把这样子的故事原型套上了特定的人的形象，在那个年代，所以说与其说真的有娜娜这个人，而不如说是1920广播的形式让娜娜诞生了、
okay.
用娜娜这个名字召唤了大家过去对于那种原始恐怖形象的一种想象具现化吧，我可以这么说、
okay. 而且它甚至到后来变成一种厉鬼的代名词、
oh,
就是比如说妈妈会跟小孩说，你如果不把饭吃完，娜娜等一下就把你抓走，
没错，
对，
娜娜哪有这个闲工夫啊，她要对付那些和尚啊，
而且娜娜很爱小孩，
对啊，不然她不会带着小孩在那边守着家，
是是
等她先生回来，
对啊，
对，那其实娜娜她的这个故事我们很快讲，她其实在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形象转变，
对，应该说对，像刚刚有讲过的，就是说他拍过非常多部电影，那大家可想而知嘛，同样的一个题材，同样一个女鬼，同样的故事走线，你拍个20次大家才不会买账、
对，
所以说其实更好的看待这个事情的方式，我们要把这20几场电影或是20几场不同形式的广播剧啊，甚至还有 opera、还有音乐剧还有歌剧这样子，我们要把它视为是独立事件，他们都是 透过这个元素，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的氛围底下去做发挥的。
嗯，
那这些发挥呢，但很多时候它还是比较类似像那一种娱乐片，所以说刚刚会讲会有一些色情片怎么之类的。但是有几个点可以提给，就是跟大家讲，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第一个是1975年，
嗯，
1975年娜娜
很早。
那个很早，对不 对？那时候应该说，我们先讲一下那时候的泰国发生什么事情哦。那时候的泰国是大家知道 Pattaya 吗？
嗯嗯嗯，
就是有很多就是我们可以说性工作者哈、
嗯，
是
啊，他性工作者聚在那个城市服务谁？服务美军。
对，
哦，
因为那时候打越战的时候呢 ，Pattaya 视为就是或整个泰国被视为是美军在东南亚的一个
休闲地带，
对，休闲地带或是一个其实就是后勤中心呢、啊。1975年那个时候呢，美国决定大举撤兵，
嗯，
所以说帕塔亚的经济就突然一落千丈、嗯、应该说整个泰国的经济都是因为美国军需产业在1970年代大就是大发利市，
对，
可是美国一旦把兵抽走，泰国就会觉得糟糕，我的那个
经济
命脉不起啊，
嗯，
所以说他们就会有点类似惋惜，甚至有点报复心态。于是乎，1975年娜娜，叫做美娜 America， 就是美国娜娜，
对，
嗯，美娜 America，Yes，
那个娜娜变成是美国人，金发碧眼的美国人。
这个也带，
而且还带有色情片的元素
啊，
然后里面还有美国大兵，
嗯，好。
然后刚刚讲说，不是说那个幽魂娜娜的故事原型是，就是娜娜跟她先生马克因为战争而分开吗？
是
那个战争啊，一般而言，我们在做这个乡野奇谈的故事考据的时候，大概可以追到大概是拉玛2、3、4时期。
嗯，
大家可能对这个时间点有点陌生哦，大概就是清朝的中末这样子。那时候的泰国哈，应该说那时候的暹罗，那时候还不叫泰国，叫暹罗，就很喜欢跟东南亚各国打仗，去打柬埔寨，去打。后来的辽国、
okay.
去打越南、嗯、很爱打仗的一个国家，一个就是一个
到处征战
蛮阿爸的一个东南亚霸主啦，可以这么说。然后呢，所以说这个故事其实是就是东南亚大陆上面的一个军事战争，对不对？
嗯。
可是到1975年的 America， 就是美国版的娜娜，他打仗就不是打那种远古时代的那一种仗了，而是打谁？就是真的会穿着现代军服。
嗯，
然后我看画面，因为那个声音太差，那画面有点像是在打泰国北部的共产游击队。
哦，
所以说呢，那非常的有趣，就是说他们把战争的历史也搬到现场。
对，因为确实那个年代就是如果大家知道泰国的政治事件的话，就是法政大学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他们当时就把这些学生都全部批成共产党，所以其实这个是、哦、确实是在他们的。政治上面是还蛮
正确性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啦，在时代下的
政治正确，
对，但这个电影就蛮明显的、
okay.
对，所以说你看哦，在1975年呢，那他就很特别，就两个点我们可以谈。第一个是他化成是美国人嘛，对不对？然后并且某种程度把美国妖魔化，你看美国人是女鬼哦，是会露三点的女鬼哦我没有，我是很认真的说的，因为昨天晚上我才再看了过一次那个鬼片。
我天哪！
我一直就皱着眉头看，因为我是一个习惯国际大片、国际泰国大片的，或是一些独立制作比较精致的一些泰国片的人，看到这种早期的那种泰国影片，真的是会皱眉头说：“妈，你在拍什么鬼东西啊？”但我跟你讲，就是这种鬼东西在那时候可以吸引那时候泰国人的眼睛，所以说你就知道那时候的泰国人要什么。
嗯，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整个在1975年美娜 America 的时空背景把它搬到了现在，并且他们的对抗变成是共产党、嗯、穿着现代的军服，所以说他其实做了这样子的转移，这是1975年美国娜娜的故事，
就是太有趣了，
很扯，对不对？我感觉还有更扯的。
嗯，
在1992年还有另外一个娜娜，
这么近，
没错，1992年，我告诉你，那一部片也是烂到个，不是啊？讲说我真心话，我先跟大家，如果说您会泰文，你可以现在立刻 Google 这部片，叫做《魅娜哲皮堡》，我翻译一下，就是幽魂娜娜遇到另外。 另外一种鬼叫皮宝、
okay,
那皮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叫食尸鬼，
食
尸体的鬼啦、嗯、那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其实呢在那个时代呢，魅纳它就是幽魂娜娜，它已经变成是一种信仰中心了、嗯、很多社会的一些底层人民他们会去对娜娜祈求。
嗯、所以有娜娜的庙吗？
有娜娜的庙。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这件事情。就是说它其实是大家会去求偏财运，或祈求爱情。嗯，就是有时候可能你的男朋友或你的丈夫要去当兵，你怕兵变，你就去拜娜娜。而且你告诉我，你看哦，如果你告诉你男朋友或先生说我去拜娜娜了，哦，你还敢乱来吗？
好吓人。
就是某种用厉鬼跟毒誓来压制男性的那一种概念哦。But anyway, 这部影片呢，1992年的这部影片呢、嗯、它其实是地方村民深受食尸鬼皮宝的困扰、嗯、所以他们祈求魅娜去对付他。
哦，有点像日本那个贞子大战加野子的那个
对对对，或者台湾之后可以拍例如说林头姐对抗那个红衣小女孩就是有这种就是乱入的剧嘛、哦、所以说其实对他们而言哦，就是这个故事对于泰国翻拍这么多部，他们并不是要原始原汁原味的呈现，他们是希望可以结合不同的元素。第一方面当然是去争取最高的票房、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福音时事。
对，
所以说其实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又一部的断代史，然后把它拼成一个泰国近现代史，然后看说这样子的女鬼、嗯、对于泰国人员，他们对于现世的泰国人员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什么意义在。
对、嗯、那我们刚刚讲到
居然变成神了，
欸、某种程度人确实是这样子，对他，大家对他有求于他嘛，对不对？帮我对抗食尸鬼，帮我对抗可能会变心的男人。嗯 ，Sound yeah, kind of that， 对，是这样子的。那其实最重要的版本就是1999年出的《娜娜》，就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幽魂娜娜，有可能就是大家有看过这版本。嗯、这版本也是我对于，也是我热爱泰国的。
开始
起点了，
可以这么说。我之所以会
真的很好看，
真的非常的好看，因为它很有趣哦。它其实是我们刚刚讲过泰国电影新浪潮打出成绩的第一部片。嗯，这部片当初在泰国上映的时候，它的票房是高于当年的世界冠军。
嗯，铁达尼号，
没错。哦，在泰国
这么好看，
没错。而且它首度在泰国国内市场破亿。哦，它是第一部破亿。亿票房的泰国电影
不容易，
而且也开始这部电影在各大国际影展上面大放光彩、嗯、那为什么是这一部电影造就了这个泰国的电影事件呢？嗯，我们要想到那时候的背景、嗯、那时候在1997年的时候，泰国经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经济困境，叫做亚洲金融
风暴、哦、
大家都是 对,
对，没有错。那当然台湾比较幸运一点，但是邻国就没有那么幸运，
而且它一直烧上来最惨就是韩国嘛。
嗯、对
对,
对，是
香港那时候也是，
对，
也是
都很惨，
就非常惨，就整个都
就印尼啊、嗯、什么都、嗯、
对，整个东南亚大沦陷、嗯、那时候的泰国的整个国家的市值，就整个国家的财产是掉快要一半的那一种、嗯嗯、几乎是整个折损这国家国运好几十年、嗯、所以说那时候等于泰国的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有点像是 对外资非常的不信任。嗯嗯，那在外资不幸的状况之下，他们眼看自己国家哇，看的都是什么电影，看的要么就是非常 B 级制作的那种 low cast，
就是要发泄。
对，那要么看什么、嗯、要么就是看好莱坞电影。嗯，然后那时候呢，那个时代呢，其实那个时代是一个泰国不断接收新知的一个，就接收西方思潮的一个年代、哦、所以那时候有一批电影人，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的电影觉得很绝望。嗯，因为他们发现如果做自己泰国本地题材，你要卖，你要有票房，你就做 B 级制作、嗯、你就做色情片、嗯、你就拍鬼怪色情片、嗯、就拍那种
美国娜娜，
对，没有错。那要么你要往高端市场，你要拍什么，那你就是可能要离开泰国，你就加入那个
好莱坞
这样子。
是，
难道我没有办法在泰国国内自己造就自己的好莱坞吗、嗯嗯、我没有办法拍出可以媲美好莱坞品质的泰国影片吗？于是那时候就有一整批的泰国导演，他们透过他们自己的方式试图达到这个成就。所以说包含像这部1999年娜娜，就幽魂娜娜的导演 Nong Si， 他就做出这部影片了、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阿比查邦、嗯、阿比查邦他也是这个浪潮的电影之一。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哦，一个是艺术片，
对，
一个是鬼片、嗯， 就这种类型差非常多，可是他们都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因为内忧外患然后想要改变自身国家的影视的风潮、所以说他们试图努力突破、而他们确实做出成绩、而我们不能说娜娜是第一，幽魂娜娜是第一部，可是我们可以说她是最成功的那一部、自从那一部出来以后，泰国明星大振，说哦，原来泰国做得到、所以说后来泰国影片就开始往国际市场推，
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台湾也因为幽魂娜娜认识泰国片吧。
Yes Yes Yes， 然后它其实启发到非常非常多人、包含我之内，如果没有这部片我大概不会去泰国念书、因为你需要有这种片子去勾勒你对泰国的那种幻想、那所以说你就知道导演非常厉害、他只透过一部影片勾掉多少人对泰国的印象，然后吸引多少人来泰国旅游，而且不止国外叫做，国内也叫做、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去 Netflix 上面找，因为这部片在上面还有、那你会发现你会看到很多，如果你去过泰国旅游过，你即便现在在看很多画面你会很熟悉，比如说水上人家，比如说佛寺里面的祈福线，比如说他在拍，我最喜欢他的一个场景就是他在拍那个男主角受伤在寺庙里面休养的时候，他拍的那个曼谷的那个金山寺，
对，
就是水道跟金山寺那个画面、你会马上就会想起你看过的实际走过的泰国印象。
是
而且、而且那些画面其实起来有字，
对，
那些画面都是早期的西方人类学家他们在记录暹罗的时候，就暹罗记录以前泰国时候所拍下的照片。所以对外国人而言，那是对他们而言那是东南亚或者泰国的初始印象，
是
或者说这些印象最能够代表泰国、而导演农斯里就把这些影像翻译、对，翻译到他的影片里面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想办法把那个视角，用就是非常 stereotype， 就是非常刻板印象的视角，他就直接挪用进来，
是，
然后再刻画出一个更纯粹的泰国印象给你看，这样子。但事实上，那个年代的泰国哪长这个样子啊？是真的不长这个样子啊！所以，你们会说它是个历史片，对不对？
对。
然后，农神那时候还做了第二件事情，让这部片可以推上国际。就是他大幅改编了娜娜的故事原型、应该是说其实他整部故事到后来啊变成是大家对于娜娜故事最有印象的一个版本。那确实啊这版本他故事内容本身他并没有做太大的变动、可是诠释手法他做了一个 outside down， 就是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颠覆。怎么样的颠覆呢？在他以前的娜娜都是女鬼，都是一个很恐怖的女鬼，或是带有色情意味的女鬼、或是等等。可是这个版本的娜娜她变成是一个以女性为出发的，她只是一个深爱她丈夫、舍不得离开她丈夫、为了孩子而留在村庄的一个幽灵而已、她是不得已去杀掉那些村民然后跟僧侣对抗的。
她翻转了那个角度、让大家去同情她，
对、
她不再是那个让你害怕跟就是动不动就要出来把你吃掉或吓死，
怎么让我觉得有一点像白素贞的感觉
对，就是白素贞的感觉，就是你不是把它当成蛇妖，你是把它当成一个女性，
是，
所以说你其实是很可以感同身受。那这感同身受的部分很可能是来自于你原本的性别 的召唤，就是说、我身为女性，有没有，我身为女性我看到这种感觉我可以很可以理解，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那第二个是这样的感同身受的这种故事理路呢、它其实非常西方，因为西方的一些在后来一些恐怖片啊，它都会有爱情的元素存在的，但是说它这样子的爱情元素可以让你把鬼看成是以前是人的人，了解吧？就是它把你还原，一直蛮人本主义的一种拍法，有没有？
是是是。
所以说，蛮多时候我们看娜娜的时候，尤其是看这版本娜娜的时候，你不会把它视为鬼片，而是把它看为一个凄美的爱情
故事。
对，的确。
所以说，你就会觉得哇，而这样凄美爱情片就会骗到谁？骗到我这种人。在我小时候在泰国都还不懂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也太美了吧！然后各种那种你知道东南亚的画面印象嘛，对，就他们就开始组装你对泰国的印象了。
对。
对，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对于泰国印象很多时候是来自于、
是电影，对，
而且还是来自于这个年代的电影。
对，是，
其实刚刚春毅讲到这个，他所谓就是结局的翻转，把他的角色做翻转，我们要不要就直接提到说，其实他剧情背后，就是他最后被收编，其实有蛮重要的两个角色同时出现，除了娜娜以外，就是大家都知道他被高僧最后是被所谓的高僧收编了收服了，可是在之前就是村民其实不会直接先去找高僧，他们有的会先去找所谓的地方的
道士吗，
类似那样的角色。对，那个我觉得那个结尾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其实这不只可以从1999年娜娜就幽魂娜娜来提起哦，应该说历代二十几部娜娜宇宙里面呢，有太多人想说服她了。我来举几个例子哦，第一个是地方，就我们刚刚说娜娜这故事发生在那个小村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村庄的信仰中心，我们叫曾庙啦，就是那个庄庙，那个庙的地方住持。还有庙公，地方住址就想要说，大家也是佛教嘛，他就会念一些咒语这样子，就是来想说，我可不可以抵御你这样，或是使用那个白色的线叫塞行，就是
所谓的祈福线，
祈福线来去当做结界来避免娜娜来，对不对？这是第一种，就是地方佛教的僧侣。
是，
然后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就是刚刚姐有讲到的那个我们可以说像是那种萨满的概念，
对，他比较在那个电影里面，他呈现比较算是婆罗门那一派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巫师。那这样子的信仰呢，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他其实，在泰国里面会比较归类在那种比较乡野之间的那一种，我们可以说江湖术士啊，可以这么说，因为就是通常那一批人，他们可能会住在边界，住在就是说泰寮边界或泰缅边界等之类。那这样子，这种深山野林的那种乡野的道士，不是道士啊，就是那种婆罗门那种居士哦，他们就会出来，就是有点像是打游击一样去猎女鬼，或者说当村民有求于他的时候，他就会过来，然后得到一些供养这样子。那后来也是失败这样子。
是，
然后呢，还有第三种。中国道士
还有中国道士，
因为在1970应该说1970年代以前的娜娜电影，它不是很多版本嘛，对不对？那些版本里面，他们就会想说，我就看那时候时代那个年代谁红，我就请他来，有没有？所以中国功夫也打过娜娜，我说真的，I'm serious， 中国功夫打过娜娜，西洋传教士拿了十字架也来打过娜娜，
娜娜好忙、啊，
我没有说谎，我昨天才看到影片，
哎呦我的妈呀，
然后印度的那种也有，
娜娜好强，
娜娜非常的强，所以说那我们你看，有这么多人事物打败娜娜，可是就是说不同版本里面，他们会安插不同的角色来跟娜娜 PK，
是
不论如何，最后赢的是谁？最后赢的都是怂得多。
都是
泰国的，
对对对，可能大家对怂得多不是那么的清楚他是谁，我们再稍微简介他一下好了。我知道之前好像大家有聊过他，说就是泰国国师，
是，
而他确实是泰国国师，因为他是拉玛四世，好像这么干讲，周润发钦点的国师。我们之所以叫怂得多、怂得多或是阿赞多，多是他的名字，
对，
如果说他的昵称啦，或是小名啦，而前面不论是怂得还是阿赞，其实都是他的冠上的称号，
对，或者有的人会叫他叫做龙破多，
龙破多
就是等于是那个词在泰国的僧侣里面是非常高等级的，
对对对对对，而最高等级就是说他还在世的时候被封到最高层级就是怂得了，怂得通常就是你在皇室才听得到的，所以说他被称为泰国国
用语，
他被称为泰国国师一点都不令人压抑，然后他的身世其实蛮多种版本的，但大家一个最喜欢讲就是他其实是有皇室血统的，他是拉玛，我们现在这个王朝叫做拉玛王朝嘛，对不对？或是叫做
雀克里
王朝，那是拉玛世系这样子、那我们可以说他是二世皇的私生子，换句话说他是三世皇跟四世皇的亲兄弟。
OK，
呀，他们是同个爸爸哦，
是，
所以说其实周润发家哥哥。
好，
然后呢？然后周润发不是拉玛四世，他是一个对佛，就是当对那时候佛教想要治理改革的一个人。所以说他自己拉玛四世自己，他看过很多佛经，可是他没有信心，所以他找谁来帮他忙？找怂得多来帮忙，
就他哥哥，
就他哥哥。然后他这个哥哥也非常的强哦，就为人谦逊啊等等，但这都是官方讲法。
对，
但是他几个著名的事件是什么？几个著名事件就是他很会做佛牌。 他的佛牌到现在还可以卖到100多万以上。
佛牌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佛牌它其实是一种信仰的化身，它就是一种
佛像，
类似像佛像，其实但它可以不必是佛像，重点是那个东西的材质，那个材质必须是寺庙的泥土。
OK，
然后加上很多神圣的器物，例如说不小心毁坏掉的一些佛像的一些材料，然后混杂在一起，经过高僧的加持，它就变成是某种带有神圣法力的东西，戴在身上可以辟邪，或是祈求好运。那上面可以压各种的图案，可以压佛像，可以压高僧本人的大头照，
是，
或是压一些特别的符咒、符令，或是符号等等之类，都是可以的。
这还蛮商业用途的。
它本质上就是非常商业，所以说应该说很多人会说，妈，这佛教就是说泰国佛寺卖这种东西 OK 吗？但其实坦白讲，但就是这对泰国人就是一个他们日常生活本来就会做的事情，
是，
只是这种东西后来被炒作的太夸张了，谁去炒作呢？中国商人。然后你到淘宝啊，就会卖这种的。
对，然后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不，当然啊，就是物以稀为贵嘛，总得都做，就泰国国师做的嘛，那已经最贵啊，对不对？所以难免还是会有这种就是价值的一个 ranking 哦。But anyway， 总得都他很会做这种东西。那第二个呢，他很会念咒语。他改编那时候最厉害的咒语，然后那个咒语他最后呢变成泰国几乎人人会背的咒语。就当你觉得就像是台湾，如果说你的信仰是偏佛教或是偏台湾传统信仰的时候，你遇到飞机乱流，或是你觉得走到街道阴阴的，你会念大悲咒或者念心经嘛，对不对？
是
类似的概念，在泰国也有。他们口就是当你觉得不舒服或者你觉得你有危险，你会第一想到的咒语就是松得都创的咒语。
好厉害哦！
不是他创的，是他改编的，他改编成这个目前大家泰国最流行的版本这样子。所以看到他的形象都是什么？很会念佛经，
是，
然后会使用魔法，然后会降服，是国师，有皇室协同这样子，所以说这几个元素加在一起呢，他放到娜娜这个故事呢，就是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第一个力量是，确实娜娜最后就是众多故事的版本，最后都会汇流到怂得多，是由国师亲自来降服你，
是，
这做了几，他等于是帮两个人打广告。一个是怂得都本人，我说哇，我怂得都降服你哦。第二个是娜娜本人，就说哇，我强到要国师来降服我。所以说要帮两个人打广告。那另外一个获利的第三方是谁？
皇室。
是皇室。
哦，因为他是
国师
。
对。
所以他，你听到他这就是正道层层往上叠堆到最高的政治地位。
所以你看那么多人想对付他，谁最后收服了他？我泰国
皇
室亲自出手出来收服你。是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说很多人会说，哦，娜娜是个民间故事。对，他是，但他其实也是一个国家层级的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他跟国家的那种皇室的那种荣耀是绑在一起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娜娜是幽魂，娜娜是泰国女鬼，她是可以冠上国家这个名称的，因为必须有国家的这个力量来进来，或是我们可以说国家必须透过娜娜这个故事来 reclaim 重新宣称自己统治的有效性，或是她来证明她真的很厉害。
是，
而且这种故事一再的被传讲的时候，在民间里面更是的
一直还可以一样。对，
因为你就像听一个传说这样不断的听，你就
心里都相信了，这样。
对，
这其实或许才是鬼故事的本质吧，因为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定于一尊的文本，
是，
它是一个不断从口耳相传再到不同的影视媒体的改编，所以并不是哪个版本最真，而是哪个版本你最容易相信。
对，
是，
那说到不同版本啊，我们要接下来进行到第二位。第二位也是泰国鬼片或是鬼传说里面相当有名的一只，叫做飞头鬼的一只，
对
一位飞头鬼，对，嘎斯。
其实我不太确定啊，因为嘎斯，我们在泰国待过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故事，然后他翻成飞头鬼是蛮直译，
直译啦，
但在泰文的意思是，
他在泰文
就只是一个名字，
他就是个名字，
就是名字。对，因为其实他大概之前我们有提到过这个飞头鬼嘛，那他就是有人会直接音译叫克拉苏，有的会叫他嗜血鬼。那其实他出现形象就是头戴着 肠子内脏在空中飞，
对对对，
然后会闪上一点点橘光或
绿光。他一定很怕狗，因为狗可能会往上把他肠子咬下来。
然后我确实也问过泰国朋友，他们也说，哎，小时候也看过很多就是以这个题材改编的电视剧，这样子。
对，
对，所以他在影视里面的作品其实跟娜娜是，他应该是在娜娜之后了。
嗯，
对对，
嗯，跟飞头鬼应该是这一类型的，就很多飞头鬼，不会像娜娜只有一只这样。
很多吗？没有，只有这一个。
哦，他只是单数一个人。
哦，我懂姐的意思，就是说，娜娜本人是一个人，
对
不对？
对
对
对，
没错。然后他背后的那一个，就是背后的原型有很多人嘛，
是是是，
对对，就是那难产人的女生。嘎斯也是同样的概念。
哦，
嘎斯是那个原型。
OK，
但是这个嘎蛇有多少人会变成嘎蛇呢？有多少人会变成这个飞头女鬼呢？很多人，所以说又有另外一个，在影视媒体又有一个叫嘎蛇女咒，宇宙就是飞
宇宙，
飞头鬼宇宙，就是历代的飞头鬼是有不同女性来扮演的。
OK，
而他们之间竟然还有故事线可以串在一起，这个我们后话聊，后话聊。
对，因为其实他最早很多的形象都是白天可能是一个阿嬷，
嗯，
可是他后来其实出现的是最新的电影作品，应该是17年还是18年的那一部，嗯，是一个少女，
嗯，
所以其实那个变化也是很有趣的，
超级大，
对。
我们可能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Glass
是什么。
对，他刚刚只有讲到，他就是晚上那个，他通常是一个女性的形象，长发女性哦。那至于这长发女性是年轻的还是比较长辈的，
对，
欸，不一定，原始是长辈，后来变年轻了，就回春这样，没有。然后长头发女性，然后晚上的时候她的头会跟身体分离，
嗯，
然后就飞出来。那飞出来呢，但是它不是单纯就头飞出来，它底下会拉着东西，会拉着
内脏，
会拉着内脏，
我觉得蛮恶心的。
其实姐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恶心，
哦，
他本人就是恶心跟不洁的化身，不洁就是不清洁啦，
嗯，
不洁的化身哦，
嗯，
而且他出来都是吃一些脏东西，
对对
对
对， 對。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它其实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原型叫皮拉塞，就是鬼拖着内脏，
嗯，
对，只是这个东西的女性化身叫 Glass，
嗯，
这样子。那她拖着内脏好像跑出来，那到底具体而言有哪些内脏呢？每个版本不一样，
画的不一样，有的会带肺，有的不会，
对，
有的直接拉长，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体结构好奇怪，他的肺可以留在身体，然后他是把大肠拉出来，
在肠子干什么？
创作者喜欢喝四神汤什么部位是一样道理。
那个食道我还比较理解，
然后、
哦，食道一定会出现，
食道会，因为他要吃东西。
对，
哦哦 ，OK。
对，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他要去，就是他是一个被饥饿感所驱使行动的一个妖怪。
嗯，哦，okay ，
对，所以说他平时就是白天会附身在一个女性的身上这样子。
嗯，
那女性她会知道她自己是嘎蛇吗？很少，
哦，
很少，
所以它是一个附身的状况。
它是附身的
概念，我以为是那个女生这样练黑魔术练，然后自己就可以变成。
对，因为确实在泰国有很多对这一些鬼怪的背景说法，都会说是因为他练黑魔法练坏了，
嗯，
或者是怎么样，他才会变成这样子的，
嗯，
的鬼怪在晚上出来这样子。
是是，
嗯。
但有时候也是，有时候也会把女性变成是一个受害者，
嗯，
就是她不小心被嘎蛇感染这样子，
嗯，
就不小心被附身啊，
嗯，
就中到嘎蛇这样子。But anyway，她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刚刚说过嘛，头会拉着内脏一起飞出来嘛，对不对？
嗯，
然后会散发红色或是绿色的光，
嗯，
然后从窗外飞出去，然后在乡间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找攻击对象，攻击谁呢？
嗯，
她会对血这个味道特别的敏感。
嗯，
所以说他会对女性的精血，
嗯，
对受伤的人，
okay，
然后对于动物的尸体，
嗯，
或是有时候他会主动攻击动物，也就是水牛啊，帮忙耕作的水牛，他会直接去就是咬那吸他的血或吃他的内脏之类，
嗯，
那就是一些卡拉塞门件。前提是我们要把那些东西当成是肮脏的。
哦，嗯，，OK。
那当他飞了很久，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吃什么呢？他会吃粪便。
嗯，好恶心哦。
Yeah, exactly, 这对我们就恶心，对不对？哦，他去哪边吃粪便呢？他要去那种塞夯，就是那一种。就是大家知道塞夯。
公共厕所。
对，
对，
对，类似公共厕所。就是对粪坑，他会去粪坑吃。或是就惊悚咯，民间传说他会钻进人的
肛门。
肛门。
好恶心哦。
Yeah,
他头那么大。
我们不要太具象去想这件事情哦。
传说
很难
真。等一下，但是这个传说是有意义的，等一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传说意义是什么。所以说对于阿公阿嬷，就是他们会特别是乡村阿公阿嬷，他们叫到自己的子女然后或者他的就是家孙喜才说，晚上你的门窗一定要关好，不然嘎斯会飞进来吃你的肛门。然后对于那种出京来朝的女性，他们会很害怕。
哦，是
对对对，所以说他等于就是把身体的一些不洁，就是一些母亲给一些恐惧投射到这个女鬼身上，
甚至有说就是如果是半夜生产，他们家人一定要在旁边守着她，或甚至像上次我们有提到就是用那个枣子树的那个刺埋在那个屋子的缝隙，因为他拖着长，他如果被刺破，他就挂了。对，所以这个就是有这样子的说法。
对，刚刚姐提到另外，就搞死很爱吃婴儿。就是所以说，等于是我觉得某种程度而言呢，他就是把那种就是老人家不希望你做的事情哦，全部怪在嘎斯身上，然后就说你要是不保持干净的话，嘎斯就会来找你哦，就是废头鬼就会来找你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你要是便秘的话，嘎斯也会来找你，因为便便太多。
还蛮有趣的，
对这个。
比软便剂还有用。
那这样他应该会很希望飞头鬼来找他呀。
对，因为他希望赶快解脱掉。
吓到错塞。好恐怖啊，怎么讲。
不过我们有讲到说这个飞头鬼其实他不是泰国独有的，他是整个东南亚传说。
他是东南亚传说都有的，然后在各地的名字不太一样。我记得在辽国，因为辽国跟泰国的文化非常相近，他们以前其实在一起的。所以说在泰国叫嘎蛇嘛，他们叫咖喱，然后呢到了柬埔寨跟越南又有不同的讲法，甚至还可以跨过海洋到菲律宾到爪哇。
哦，他们爪哇都有，
所以他不是只在大陆东南亚，
他飞好远，
他在海洋端，或是我们利用另外，
应该说他好饿，
或是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向来想哦，就是说嘎斯，或是说像这样子，就是飞头女鬼的传说，大家的头都会飞哦，只是飞起来的东西长得不太一样，大家的头都会飞，然后都会吃不干净的东西，这样子的形象，这样子的故事。是远于早于民族国家兴起
哦、oh, ，OK，
它在国界还没化之前，这些东西就已经根植在东南亚大陆跟海岛上面了。所以以至于他们国家后来在接受到不同的文化熏陶的时候，这个东西还会被并入他们的信仰当中。所以就是会五花八门这样。所以说，其实柬埔寨自己也有拍嘎蛇的影片，也有拍飞头女鬼影片，
oh, okay.
在菲律宾、在印尼也都有类似的鬼片。所以说，哇，这个飞头女鬼宇宙，它是跨国的宇宙，很有趣。
它的版本也有很多种，
非常多种。那其实，但是有趣的是，这些多种的它的缘由又来自泰国了。因为泰国是非常早期把商业脑筋动到
鬼怪身上，
对鬼怪身上，这是非常有趣哦。当然，我们刚刚就是都是用大家听 podcast 嘛，对不对？其实，在过去早期的泰国人，他们在理解鬼故事的时候，就是透过 podcast
哦，广播。
广播，那在没有广播之前，听谁呢？爸爸
说书，
说书或者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对不对？就是这种口耳相传的。所以说这种口耳相传的故事，它很特别，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加好天醋，或者说这个才是鬼故事的本质。
是，
就是加好天醋。那加好天醋里面都会保留最经典的元素嘛，对不对？就是头会飞，然后内脏会拉出来。可是细节呢？哎，那就是靠你的功力啦，对不对？
各自表述。
换句话说，在Podcast 的年代，在口耳相传的年代，嘎蛇到底长什么样子，取决于你的想象力，取决于说书人加油添醋的能力，对不对？那真的要把嘎蛇变成是一幅画面，一到1968年，有一个漫画家叫做塔威，那个漫画家第一次把嘎蛇这形象画出来变成是漫画书，还一套两册呢，就是它是连载漫画，然后后来被集结成册这样子，然后还变成小说。他先把它画出来，才把大家脑中对于嘎蛇这样子的概念给定下来了。所以说大家听到嘎蛇就会立刻想到那个漫画书里面画的嘎蛇。所以就是长头女鬼，然后皮脸皱， 然后头发会飞，就长长，然后底下会有
拉一串，
拉一串有食道，然后有肺、有肠、有心这样子。那会不会到肾呢？哎，
没
有。会不会有子宫？哎，
没
有。没
有
啊？为什么没有？啊，因为漫画是这样画的。
哦，
所以说，
okay、
就是说最后定验的版本啊，是漫画书
是到位跟长。
因为漫画书之后。开始一连串的电影改编，每一代电影改编的形象都不一样，嗯、但都是根自于1968年的漫画。
嗯，
哎、欸，这就有趣了。所以说，它其实是一种类似传播媒介不一样，使得我们对于鬼怪形象会有某种程度的定下来。对，这种类似像刻板印象，或是就是这些形象，其实并不是它早期原本口耳相传的状态。
嗯，
是现在当代流行文化不同媒材所定下来的状态。
对，因为确实在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有听到一个泰国的 podcast 就是专门聊这些鬼怪的、
嗯、
他就有提到说其实甚至他们有听说过这个飞头鬼的形象早年不是只有头跟内脏、
嗯、
他是有的是跟着手的、
嗯、就上半身、嗯、
哦，但是是没有上半身的身体
嗯
嗯, 嗯，就是这样出现的也都有这种传说、嗯、
就怎么恐怖怎么讲、嗯、
但总之最后被定型的样子就是刚刚
那个
讲到的、
那
個、
对
对
对,
對那部漫画
嗯没有错
嗯
可是他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国际我就说他拍成的电影台湾比较没有看过对不对
诶、欸、应该这么说
还是很难
的其实 你问那个非常好问题就是说这样子嘎斯就是非同女鬼的鬼故事
嗯
泰国本地超夯的因为他也拍了好几十部、嗯、是好几十部的电视剧加电影
嗯
那到底国际市场上面就是说对我们外国人而言这个东西它存在吗 yes 但它被转移了、嗯、那东西叫香港的飞头匠、
哦、
香港不是很爱拍降头电影吗
是是、嗯、
最早一部是1975年可是他们都会香港导演都跟你讲说他们是取材自云南贵州、
哦、对对对对
滇缅一带的什么下谷对不对
是
而那边的文化圈跟整个东南亚大陆上的文化圈
很
近,、
哦
很近
嗯、
是同一个师承一脉的文化圈
是是
对但是他的论述上面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不一样的是在泰国非同女鬼卡斯通常是不小心被感染到的
Okay.
你是不小心变成嘎斯的所以很多的一些故事后来不如说像电影啊都是那个女生啊早上醒来发现怎么嘴角有血或是会呕吐吐出一些很脏的东西然后慢慢慢慢才发现原来每天晚上她的头都会飞出去
嗯，所以泰国人也有一个讲法就是像台湾人会说哎，晚上不要晒衣服会招鬼来做、嗯、可是像泰国也有这个讲法就是说你晚上不要晒衣服不然嘎斯会拿来擦嘴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嗯、是有这样的讲所以说在泰国而言嘎斯更多的是一种女性是无辜受害者的概念就是她不小心被嘎斯撞到附上身了这样子、嗯、可是在香港的降头它是可以主动修炼的黑魔法主动修炼的技能这样子、
嗯、
但我们这边讲黑魔法是就相对于白魔法嘛、
嗯、
就可能是跟佛教什么之类的 But anyway 它就是把它视为一种偏门的宗教技术、
嗯、
你可以修炼你可以透过修炼让你的头离开你的身体去完成你想做的事情、
嗯、
所以这些事情在泰国片商的在特别是在1970中到1980末这段期间是泰国降头电影拍最密集的时候、嗯嗯、这些所谓的嘎斯非同女鬼的元素不断被使用在影片里面但是都被转译成是一个歹毒的人、
嗯、
不论男不论女都可以修炼的一种 邪门歪法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说某种程度也也是在妖魔化东南亚或在妖魔化嘎斯这样的一个传说、
哦嗯、
可是自己本地其实不是这样子看的本地的嘎斯
是很好笑的吗
一个是好笑第二是他们也会拿嘎斯去妖魔化其他东西、
哦、
看那时候泰国不喜欢谁他去妖魔化谁、
哦、
所以其实这种在就像他有之前我们有提过另外一个鬼就是叫做皮宝
嗯，
就是他白天看起来是正常人晚上也会变成鬼这样子、
嗯、
可是他白天他们就认为说他是一个会是一个行为怪异就是不敢正眼看人就是某种程度也有研究会去说他们会至于把这些鬼就是所谓的妖魔化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排外 的那个心情、
哦、
是
是、
嗯、对对，
这样子的排外心情，我举一部真实的卡斯非同女鬼电影来说明好了，是2002年，其实也是蛮近的嘛、哦、对不对，蛮、嗯欸、近二十几年前就是说千禧年后的泰国非同女鬼故事，它的这部片它好像没有上映到国际市场，它就是在泰国本地、
嗯、
它的片名在泰文叫做 Damnam Gasu、
嗯、
就是中文直翻叫做非头女鬼传奇，
是，
然后英文叫做 Demonic Beauty 恶魔之美，
嗯，
所以它故事内容是什么呢，它故事是把嘎斯视为是什么呢，是那时候但是个历史剧哦，历史电影、是高棉，就现在节目在、高棉的一个公主，
嗯，
她修炼了这个魔法，然后她被泰国人绑架，因为那时候泰国去攻打高棉，这样攻打柬埔寨、然后呢他们就绑着这个公主，然后呢因为这个公主跟那时候的将军，这泰国将军有一些就是
暧昧，
哎，对，然后就要处死这个公主，然后公主的做法说、好，我就让我头飞出来，这样子就保护我自己，不要、不要被你们烧死，这样子、于是乎呢这个嘎蛇就是这个高棉公主呢，她就以嘎蛇之姿就逃出了那个行刑现场，然后到处飞来飞去啊，
作乱啊，作乱啊！
那最后谁降服他呢？
泰国
佛教力量，
对对对，不是松得多啦，但就是另就是他等于是用泰国佛教，又是再度镇压了这个女鬼。所以说他把干嘛呢？他把嘎斯这样子非同女鬼的形象元素，把他跟谁画上挂钩呢？跟高棉，就是柬埔寨的黑魔法画上挂钩。而你们应该可能。听众可能略略知道泰国跟邻国的关系都不是很好、你知道他跟柬埔寨之间就是有很多恩怨情仇、所以他们透过这种方式呢干嘛呢，就是把柬埔寨某种程度把柬埔寨妖魔化，就说嘎蛇就是出自于你们国家，非同女鬼就是从你们那边来的啦，但没关系，我泰国有更开明的佛法可以降服你，
不是更开明，是更高级
高阶，
对对对，更高阶的佛法可以降服你，所以你看这种故事又来了，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去骂香港怎样啦，因为泰国自己本人也会使用这种鬼故事来去贬义其他人嘛， 对， 对不对，这是蛮有趣的。
最近的就是 Netflix 那个版本，那时候我听到那个 podcast 的时候，他们有讲到说那个版本的出来之所以这么的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女主角就是她已经变成一个少女嘛，那个时候刚好那个年轻人对于老旧思想的这个控制不太开心、所以他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去对应心情、
就是飞头象征自由的
就是他要出来对抗那个旧的
哦，我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好、就是说其实在原始的嘎斯在口耳相传那个年代通常啦都是老妪，就是阿嬷本人会出来飞头，会出来作祟，这样
是
也比较恐怖嘛，对不对、可是后来要拍成电影，你为了卖座、你
总是要有美女，
总是要有美女，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高棉的故事，就是高棉公主变成嘎斯的故事、她其实就已经是美女了，
是
她本人是个美女，所以她英文片名叫那个 Demonic Beauty 嘛，她本来就是以美艳女鬼著称的那种概念、所以其实女鬼年轻化这件事情行之有年，
是。
那刚刚姐讲到那个跟老旧世代对抗的那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要放在不同的故事版本里面，到最新的版本大概是2019年上映的《非人之吻》哦，就是也是嘎蛇女鬼的故事啊。可是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就是一对自由恋爱的年轻人，然后女生意外发现自己就是非头女鬼，尴尬了，所以想要跟男生私奔，这样子就说我们就逃去其他地方，没有人可以掌控我们的地方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活在一个非常知识封闭的村庄里面，而这是封闭的村庄里面，他们会把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都灌到嘎蛇身上。
OK，
所以说你知道，而且那个女生她爸爸就是村长，所以他爸爸是必须守卫这个村庄的人，所以说他哪能容忍下自己女儿是嘎斯是非头女鬼啊，所以他们才要逃嘛，对不对，所以这某种程度那个概念就是我年轻人虽然思想不太一样，但是我还是很勇于跟老一辈去做抗争，类似那种概念，类似啊，类似大家可以这么说。然后其实呢 嘎斯这个形象呢，他在当代的影视风潮里面，他其实也是跟娜娜一样做过非常多不同的转移。
是，
他从过去那种商业奇谈，就是有点像是戏说台湾，
是，
就会吃你的大便，会吸你的血的阿嬷，变成是年轻貌美的这种概念。其实从2002年那个高棉开始了，对不对？就高棉
公主的那个，
对对对。那其实到2006年，他们还把它变成是。泰国情人节的大片，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在2006年的那部电影呢，那部电影叫做《Gasser Valentine》，就是非头女鬼情人节 ，Yeah。所以它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那个故事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Inhuman Kiss》就是非人之吻很像，都是一对情侣。
是，
而且这对情侣还有他的医学背景。嗯，那个女生就是那个嘎斯女鬼本人、是护士。所以他故事开始变了。原本的故事是在乡村，对不对？
对，
无论是口耳相传的故事还是这样，他都是在乡村，要么在国外。现在来到都市的医院里面，然后女主角本人是护士，你就知道哇，那冲突感有多大，对不对？
对的。
然后结合爱情故事。一个男生很深爱着她 ，even 知道她是女鬼，她晚上头会飞起来，她还是深爱着她。
嗯，好神奇。
然后这部电影在2006年的泰国的情人节当天上映。嗯，叫好不叫座。叫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电影行内人都知道这部影片的贡献在哪里。哦，他彻底翻转了嘎斯这个故事。
OK， 是，
不论是嘎斯怎么飞出来的。特效怎么做的以及最终的故事线以前都是在乡村的他搬来都市而且还让原本被视为就是肮脏胎哥的女鬼附在一个年轻貌美的护士
是
现代医学的表征所以说他各种冲突有点把他拉进来然后再把他冠上是情人节这样子的一个恋爱故事的一个轴线让整个故事有不一样的变化可是太前卫了2006年的泰国人无法接受所以到现在还有很多一些泰国的影评人还是会把这个2006年这个版本的 Gasser Valentine 视为是个非常经典的版本他们说哇泰国的那个影视的创作还是蛮精致的
是、
可是啊还是有人不服就说我觉得这故事很好啊那为什么卖不起来嘞我要再做一次就有2019年的《Human Kiss》非人之吻，非人之吻刚刚姐有讲过，现在 Netflix 上面也看得到。
对，
这个版本基本上它跟《Gasser Valentine》很像，都是爱情故事，而且做得更精致，精致到什么程度呢？大家有看过《暮光之城》吗？
有，
《暮光之城》基本上就是狼人跟吸血鬼的爱情故事，对不对？的泰国版本，
可是头飞出来很难精致吧？
我告诉你。如何让他头飞出来更精致？想大家想想看，那我就把内脏的数量
变少吗？
没错，
内脏数量
头飞出来，然后头发就是要长不长，要短不短，然后有点唯美，然后呢，然后脸有点血色，那重点是他底下只拖着心脏。没有那些四神汤的材料
对没有肠子就有点恶心
没有黑白切的材料他只剩下心脏跟触手就是你知道吧还是要有些攻击能力嘛所以还只是要触手而已对那一样也是有两小无猜的爱情故事
是
然后呢还更有趣了在西方Twilight 就是暮光之城它是吸血鬼跟狼人之间嘛对不对对爱恨情仇对不对
对
在泰国这个故事其实也有是嘎斯跟嘎行嘎斯是我们刚刚讲的非头女鬼对不对
是
那嘎行是谁呢是跟他一起配对会出现的男鬼这男鬼原有趣他知名度比较低就是男配角知名度很低他这男鬼也是晚上会飞来飞去的
也是飞头
不是飞头是整尊身体会出现但他飞的方式很诡异他有翅膀但那个翅膀不是他长出来的是拿两根竹筛是那种偷野竹筛
像筛米那种
筛米的那一种而且他会骑魔法扫帚那个魔法扫帚是捣米的杵就是捣马吉那个杵你知道 想起来就很诡异，对不对？哎，没错，嘎行就是男版嘎蛇，就是嘎行，它这个东西基本上泰国就是搞笑的存在啦。
对，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乡间会骚扰女生的那种东西，现在不是什么很认真的很认真的男鬼，就是
对
骚扰出现的一个男鬼哦、喔。
是，
这搞笑情境，可是他被搬来2019年的《非人之吻》，哎，就变成是很帅气的狼人了。
好，
所以说2019年 Inhuman Kiss 就是非人之吻，这部也是被视为，而且还有国际得奖，他有代表泰国去角逐奥斯卡外语片，
真的假的？
没有得名，但是他至少代表泰国嘛，代表说
泰国愿意选这部片，
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把泰国的原生的这种故事很巧妙的融合了，就是Twilight 的概念，然后把它拍得很唯美这样子，然后又可以反映到泰国一些我们可以说社会问题啦，
是，
然后用一种很精致的手法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你就知道我搞的这概念也是就是不断的改变，然后在这一代的嘎蛇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
其实像刚刚讲到这个飞头鬼，他的传说就是大部分都会出现在乡间，几乎没有人在都市看过，
没错，
就是如果说以那种所谓的见证讲法的、就是哦，你有看到什么什么什么都在乡间、它是在都市是没有
绝迹的，
对，几乎是没有出现的、然后泰国人
知道他会被电线绊到
超坏超坏的
怎么办，我的肠子现在
你让大家想起曼谷的那个连来连去的电缆线，不过也有泰国人就说它不会出现在都市，是因为都市太亮了，你根本看不见什么是红绿灯，还是它身上的光。
哦，对，没错。
所以其实这些故事，我觉得其实背后关于这些符号跟传说，其实不是
有环境因素
凭空的，对，它是其来有自的。
没错，
对，今天真的听了好多
很有趣
的故事，对，
很多荒谬的故事。
真的非常谢谢淳一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故事。Yeah. 所以也许你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文化很空，可是当你到当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元素，或者是人们生活、他们讲出来讲话或是处理事情的态度，跟这些都很有关系。
是的，
对，今天谢谢淳一，
谢谢，
太有趣了。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按赞分享，或是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 B 面旅游。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拜拜。